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中国人成日提到嘅天时、地利、人和，到底今时今日中国方面咧，仲有几多嘅人和呢？喺人和方面，我哋睇到啲乜嘢呢？或者我哋可以从近日中国社会上发生嘅一啲新闻，同埋社会上边嘅舆论，从中可以一窥全豹。首先，我哋先点出呢啲新闻嘅标题。虽然我哋唔会讲得晒噶啦，但系咧，我哋希望从中咧选一啲有代表性嘅标题嚟到深入啲探讨，睇睇当下嘅中国社会啦。而家嘅中国社会唔单止做平民百姓系难啊，连做官都难啊！高官连环失踪，内里有啲乜嘢原因呢？几十名高官密集咁病死啊！譬如李克强啊，同埋于振武。与此同时呢，仲有多名中共嘅将领被查，包括国民党时期啊军阀冯玉祥个孙。而李强最近去到浙江呢，浙江的第一把手就消失了，共军的高层再被传出有多人被带走。而习近平去到浙江呢，就高呼共同富裕。根据一些认识中共军方的人士透露呢，共军之中呢有不少人认为台海若果开战呢，中共是打不赢的。而核潜艇和火箭军这些出事呢，专家就认为是中共军队害怕战争的一种表现来的。以上这些就是近期的军方消息。在政治方面呢，我们又看到在北京开会期间维稳就升级，敏感人士呢全部都被控制住。杭州的运动会蚀本不再说了，那个维稳程度呢亦都系达到咗一个空前嘅高度。而家甚至系传出咗消息，话中共限制啲银行业同埋国企嘅雇员出国咁啊。中国嘅经济持续下滑，年青人就躺平，又唔工作又唔结婚。喺去年全年，一孩嘅出生降至441万，第二胎嘅咧只系得372万。五年之内出生的人口下降了 58.7%， 接近六成。人口红利消失，当局就向老人家打主意了。面对年轻人的高失业率，毕业等于失业啦，中共的官员开脱说这些是慢就业。其实有消息传闻，学生如果报称失业或者没事做，他们是毕不到业的。咁喺呢啲经济困境底下，有啲年青人就被迫去到非洲嚟到打工，真係风水轮流转啦。喺经历咗恒大同碧桂园嘅倒下之后呢，中国嘅银行啊亦都被拖垮。日前就有一间曾经贷款俾恒大嘅银行就被挤提啊。银行业唔掂，对外又还唔到钱，造成中国的债务违约。而开一带一路的经济论坛之后呢，习近平又答应了啲穷兄弟国家的援助和大撒币。更有传闻啊，中共是今次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幕后金主。咁仲有两年来一直援助佢的俄爹，条条数都是天文数字。而家国内啲韭菜同埋人矿都用得差不多啦，又突然传出啊，习近平就走咗去巡视中央人民银行哦。咦，今次嘅突击搜查系搜查夹慢啊， 外界猜测他是想知道现在中国还有多少钱摆在个夹万那里。那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习近平现在已经不再信任他身边所有的人了。那盘点完这些新闻栏目之后呢，我们现在来深入地看回中共高层和军方的关系。那中共曾经声称民主好不好，人民就最知道，而且他还吹嘘说自己是真正的民主、管用的民主和成功的民主，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这样。但是在这个所谓的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的谎言底下呢，党政军的高官就频频传出了失踪。他们为什么失踪？中国的人民是全不知情的。现在我们就通过这些海内外的新闻报道盘点一下中共高官失踪的事件，透过这些事件再看一看中共宣传的民主到底是什么一回事。首先讲一讲最高级的副国级的高官李尚福失踪。首先补充，这里所谓的失踪是在公众视野之中失踪，可能是被囚，可能是被人间蒸发，都是讲不定的。李尚福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他自从今年的8月29日在北京出席了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之后一直失踪，到日前被证实被开除国防部长等职务。根据海外大纪元时报通过不同渠道就得知，因为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期间，他长期都存在着贪腐的行为。咁啊，李尚福咧失踪嘅真正原因咧系被拘捕啊。翻查翻记录，李尚福喺2017年嘅9月至到2023年嘅3月咧，曾经任装备发展部嘅部长5年。喺2015年习近平军改之前咧，李尚福就曾经担任总装备部嘅副部长。在2023年3月，即是今年的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面，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国务委员，而国务委员是相当于副总理的职级，所以是副国级。在中共的体制内，副国级以上的高官就是属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对大纪元透露，李尚福在2023年9月1号就被捕，之后军委装备发展部一共捉了8个人，其中6个是副部级，2个是局级，这8个人都是李尚福亲自指证的。路透社报道说，李尚福的失踪是近期习近平随行高官神秘失踪案件之中的最新一例。另有10名知情人士表示，李尚福因为军事装备采购的腐败问题正在接受调查。讲完李尚福，我们讲一讲另一名副国级的高官秦刚。在本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秦刚失踪，因为外长是代表一个国家政府和世界各国政府打交道的使者，所以这个失踪事件就更加突出了他备受关注。较早的一段时间之内，全世界关注中共政局的人都在这里追问秦刚去了哪里。秦刚经常口口声声说代表中国人民，而亿万的中国人亦都好想知道秦刚到底去了哪里。但是中国很多权威的机构都保持沉默，守口如瓶，好像中纪委一样就一言不发，而国家监察委员亦都是一声都不出，国务院都没有任何的表示。秦刚在国内外的所有朋友当然亦都无法出声。 外国记者都只好去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啊。结果毛宁就真系人如其名啊，所俾出嘅答案真系模棱两可，不断咁重复住一啲答非所问嘅空话，简直系贻笑全世界，造成外交上嘅尴尬事件。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咁翻返嚟讲返秦刚案啦。秦刚喺2023年7月25日就开始失踪，整整一个多月之后呢，喺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就决定咗免去秦刚外长嘅职务。佢点解被免去外长一职？系因为广传佢有婚外情、私生子，定系因为涉及贪腐间谍？全国人大并冇向中国人透露过一个字。同时，点解秦刚只系被免去外长，而唔被免去国务委员嘅身份？唔通佢唔够资格当外长咩？但系点解佢仲有资格做国务委员呢？全国人大冇透露过任何消息。秦刚喺2022年12月30号，即系除夕前一日，先至上任外交部长。到出事嘅时候，任期亦都只系得7个月，系中共建政74年以嚟时间最短嘅外交部部长。秦刚嘅陨落就好似佢暴升出嚟一样，都系令到外界吃惊嘅。睇翻资料。秦刚是3月19日出生的，他在2023年的3月12日第14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当日他还未够57岁，因此他就成为了当今党和国家最年轻的领导人。在通常的情形底下，从政部长提拔为副国级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但是秦刚只是用了2个多月就完成了这个过程，速度之快可谓是搭火箭上来。到底他当时为什么被火箭式提拔，而最后又被火箭式地坠落呢？为什么一些内情都没有透露到出来啊？真是密不通风。几乎是同一时间啊，另一位出事的副国级高官魏凤娥，他曾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在2023年的3月底卸任之后，他就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魏凤娥退休之后呢，海外媒体曾经传出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等亦都被军纪委带走调查，有人话魏凤娥亦都系被带走咗调查。魏凤娥系习近平军改之后第一任火箭军嘅司令员，火箭军嘅前身系二炮部队，主要系掌管导弹嘅发射。此前魏凤娥就系二炮嘅司令员，而且魏凤娥仲系习近平喺2012年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授予上将军衔的第一个人。在2023年8月31号有记者问到火箭军高层人事变更和几个月没露过面的魏凤和的下落，国防部长发言人吴谦当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们将会调查每一个案件，打击每一个腐败的官员， 对腐败零容忍咁话，呢、这个回答就相当于同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喺2014年3月嘅一个回答类似。当时有记者就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查嘅传闻提问，吕新华当时冇正面回答，而系话我哋严肃查处一啲党干部，包括一啲高级干部，一啲违纪违法嘅问题，向全社会表明，不管系乜嘢人，不管佢嘅职务有几高，只要触犯咗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嘅追查同埋严厉嘅查处，绝对唔系一句空话。咁喺2014年7月29号咧，新华社发布周永康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嘅消息。如今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有关魏凤和下落嘅回答，俾好多评论者认为呢、这个几乎系落实咗佢被调查嘅消息。如果魏凤和的确系被调查，佢将会系2023年被查办嘅第三名中共党国领导人。而魏凤和嘅现状到底系点样？中共同样系冇对外俾出任何一种嘅说法。好显然，魏凤和所干犯嘅就系中共国家嘅一个死穴，系一个绝对唔能够透露嘅真相，系真真正正嘅国家机密。咁除咗魏凤和之外咧，火箭军仲有两名上将都一齐失踪喎。喺2023年7月31日，习近平喺北京八一大楼授予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火箭军政治委员徐西盛上将嘅军衔，这个表明咗原火箭军司令员上将李玉超以及原火箭军政治委员上将徐中波已被解除职务。两个人一齐被解除职务，证明事件极不寻常，因为火箭军的政治委员人数根本就不多。翻查翻记录，李玉超在2022年1月升任火箭军司令员，晋升上将军衔，在2022年10月当选20届中央委员，亦都是说他任火箭军司令员晋升上将仅是1.5年，而成为中央委员就只是9个月。而徐中波呢，原本不是火箭军系统的政工干部，他曾经长期在济南军区任职，在2020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徐中波作为火箭军政委被习近平授予上将军衔，当时全军只有他一个人被授予上将军衔，足见习近平对他的信任和重视。在2022年10月，徐中波被当选20届中央委员，但是任火箭军政委只是3年，成为中央委员才是9个月，徐中波就被革职了。到底李徐二人点解被革职？佢哋而家嘅下落系点样？各方面都冇任何嘅消息。但系喺较早之前，海外嘅媒体广泛报道李玉超系因为涉嫌将火箭军嘅机密以及一啲贪腐问题被带走调查，但系同样中共官方并冇对此事作任何的解释。在这段期间，有多名军工企业的高官同时被失踪。据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在2023年9月11日 X 社交平台上高透露，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泉、中国航太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英、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 谭瑞松都被拘捕。中共军工企业是腐败的黑窝。在2021年4月以来，中央军委曾经展开过一轮军工反腐，小高官落马。如果要深挖这些失踪的中共党政军的高官，还有火箭军副司令中将刘光斌，原火箭军副司令，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中将张振中，同埋现任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上将田巨生，原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等等。好肯定讲句，呢张名单会不断加长。呢啲官员曾经系显赫一时嘅高官，但系佢哋一个接一个咁接连被失踪，到底系发生乜嘢事呢？而中共嘅态度就系讳莫如深，守口如瓶，一啲风声都唔泄露出嚟，更加凸显出背后嘅真相系唔能够被揭穿嘅。最有可能就是军队的丑闻。当这些丑闻被揭发出来，可能影响到一尊下紧的大企。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随着以哈战争的爆发，加上之前的俄乌战争，有人说世界三大火药桶已经引爆了两个了。第三个火药桶将会是在远东区，即是台海或者南海。而世界上的舆论几乎一致认为，开不开打这个主动权就在中方，即是中共方面，他要打就打。中共不出手打呢，这边呢就安然无事的。但是现在问题是压习近平这个习一尊想打嘛。他想打主要的原因呢，就他想永续他的终身制，永续帝制。而他永续帝制的前提呢，要取得党内的人支持呢，他就是说他会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即是要拿下台湾。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了，在2019年香港爆发了的时代革命，清楚被台湾人看得到，一国两制是呃人的，他们亦都不买这一套。换言而之呢，共产党想用方言欺骗的方式骗取台湾这一件事呢，就幻灭的了。咁既然唔能够靠把口啊去欺骗呢，就只係剩返武统呢一个途径㗎啫。但係你话统就统㗎咩，睇返国际形势，以地缘政治嘅考虑，日本第一个就唔制啦。又由于美日系军事联盟㗎嘛，再加之以西方嘅利益作为考量呢，美国甚至西方系一定会出兵来到防守台湾的。咁以目前中共军队内部仲系进行紧大清洗的客观环境来讲，到底中共有几多把握来到攞下台湾呢？中共军队内部又点样睇呢回事呢？咁根据中东半岛电视台日前就指出，北京当局为未来台湾甚至同美国开战做准备之际，并非所有的共军都是台湾和西方为主要的威胁。有共军认为这种对抗是不必要的，亦都不可能获胜。半岛电视台的报道 主要是采访了来自泉州的傅小姐，她家中的几名成员都是长期在中共部队里面服役，其中包括了她的亲细佬和她的叔叔。而这位傅小姐说，她和很多中国人都一样，对台湾或者西方国家都是没有敌意。他说有些军官好像他们一样，亦都相信如果爆发战争，中国军队是赢不到的。傅小姐还说他们没有看到谁想要入侵中国，所以要中国军队现在必须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是没有意义的。他在福州服役的叔叔仍然是和年轻时候认识的几个美国朋友保持紧联络。他说他不希望美国和中国之间爆发战争，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和平的关系。武汉的施先生接受访问就表示，他在共军的后勤单位的朋友不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构成威胁，并且认为北京当局在去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贝洛西访台之后减少了和美国的接触，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他的朋友认为，如果中国军队能够藉着境外的经验会发展得更加快，不同西方合作对中国来讲是个更大的威胁，因为中国军队将更难现代化。他在部队的朋友认为，美国比中国有更加多的盟友，战斗经验亦都多得多。如果北京和美国及其盟友在台海开战，他们是不会获胜的。针对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有几大这个问题，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先前就向澳洲人报The Australian 表示，北京不太可能尝试这样做。首先，北京必须发动最高难度的两栖作战，但是中国军队自从1979年之后就没有打过仗。他还说，其次，美国一定会保卫台湾，美国会发出大量警告，使到北京侵台成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他认为，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北京好可能会攻击台湾。美国外交大臣柯维勒 James Clapper 早前就警告，如果北京入侵台湾，中国经济恐怕会崩溃。但是他认为，英国在遏制中国上高拥有庞大的影响力，防止北京入侵台湾是英国在太平洋外交政策的绝对核心。咁简单啲一句讲晒啦，中国军队内部头脑比较清晰嘅人都知道呢场仗系打唔赢噶啦，孙子兵法都有教啦，唔打冇把握嘅仗啊嘛。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嘅缘故啦，所以就自从今年以嚟咧，出现咗乜嘢热气球事件啦、火箭军编制嘅泄露啦，连最近嘅核潜艇事故啊，都是外电报道的时间和习近平所知道消息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那事实讲给习近平听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习近平身边，特别是军队内部，特别多特务，特别多间谍，特别多奸细，所以他要对军队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清洗，不单止是贪腐的问题，还是军心的问题。那到底习近平这样清洗法是有没有用的呢？军队的士气会不会大幅度提振呢？还是会不会有什么的反效果呢？作为一个人头猪脑是不会想这些问题的，但是英明神武的习一尊呢，就一定意识到这些问题了，所以他对身边会不会有人暗杀他，会不会搞什么军变、政变，或者利用人民搞民变，非常之害怕。外面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共军队内部现在一片混乱。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博士 在他的节目《天亮时分》里面表示，很多人都认为如果习近平下令军队开战的话，军队里面的人并无选择，只得奉命往前冲。张天亮博士提醒说，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军队临阵倒窝的事情，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如果你打台湾的话，到底会有几多军队调转枪头指翻住你呢？这个先至是大问题。天时地利人和，而家人和的条件尽失，睇嚟打台湾只是一句口号，如果真是要落实去打，这个将会是习近平一生之中最后一项的烂尾工程。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